追求出信成全。我们很希望借着这样出信成全，每一个人都开窍啊。到了今年年底，没有一个人说我只是出信的，所以我什么都不懂啊。到年底，每一个人都要懂啊。那这个出信成全啊，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你啊，主恢复的历史啊，什么是主的恢复，还有召会的历史啊。那本来文浩弟兄写的纲要是有20面，哎，一个晚上要讲20面，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所以呢，后来经过啊再三的调整，有12面啊。但是今天下午我们一交通，我们说啊，至少做2周、3周也没问题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今天晚上呢，我们大概会提到召会的通史啊，下个主日晚上讲召会的现代史啊，所以呢非常的丰富。那弟兄姊妹听的时候就哇，感谢主，又可以听历史了，这太好了。那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心态要调整，关于召会的历史、主的恢复，我们正式的场合我算过做了大概4次。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做器皿的预备的时候，因为那一次是我讲的，我还很清楚，那时候做了一次了啊。然后第二次是什么呢？在施恩会所这里，我们做一个新人成全，那一次也是我讲的啊，这是第二次。后接着有2次到嘉安会所那边去做，第三次是云浩做的嘛，啊，施恩会所做的。第四次是施恩会所跟新竹召会一起做啊，就那一次就4次了。那还有私下新人训练，我们都会提到教会的意思，所以已经做了5次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在召会中超过2年以上的时间，等一下讲，你如果说哇，怎么完全都没有印象哦，那就很糟糕啊。这就说出你已过期都没有好好听，你应该就是说我有一些啊很清楚的印象，只是片片段段，经过吴浩今天晚上的交通，我终于像拼图一样，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背中国历史的朝代啊，唐虞夏商周秦汉什么啊，这很清楚哦，都把它拼起来了。所以今天在这里啊，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2种的心态。第一个，我们要一种的心态是什么呢？感谢主，这一段时间啊，我们福音收入不是带来很多新人得救吗？弟兄姊妹，你要用尽一切的办法，甚至下午陪他，晚上请他吃饭宴，就像福音聚会的精神，晚上把他带到这里来。你听得再丰富，你很难把这个现场感带回去给他啊，因为我在说，我们在讲，很难有这个现场的灵啊！你看，我们刚诗歌一唱，我们这个锅子都是热的，我们水都是滚烫的，饺子一下，感谢主，很快就熟了，就浮起来。你回到家里很难的，所以我们要一种的负担。主啊，这一段时间哪些新人得救了？还有哪一些新人是以往得救的？因为召会历史没搞清楚，所以现在还在那里啊，起起伏伏。你要有负担，把它找来。所以各区要有负担，把一些外围的、流浪的都给带回来。那第二个，你如果得救3年以上，你要有一种的心态，什么心态呢？一人吃2人补啊，这叫什么呢？我听这一篇信息不光是为着我自己，我们需要有一种骨气啊。做主恢复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我今天听完文浩讲这一段啊，我要用一周的时间来消化，等到有一天新人得救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做什么呢？主的恢复、召会历史的新人训练，我就用家聚会去补。弟兄姊妹啊，这个主保佑遮盖，我对召会的历史啊，我做了很多的笔记啊，然后编排，可以说第一版主体是年代表，把它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三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人；大四的时候带了很多人得救。那得救之后啊，这一批人都是很有头脑的。怎么让他认识主的恢复？为什么主的恢复跟基督教不太一样？你怎么说？你不能说就是我们好，我们就是正统的，我们就是纯种的。你这样讲有点像老王卖瓜啊，自卖自夸。你要从源远流长召会历史啊读起。所以当我有一次读到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哇，里头我发现李弟兄用了8、9篇的信息，把召会的历史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又讲到尼迪翁、李迪翁他们第一次的接触，尼迪翁对召会历史的看重，李迪翁怎么从他身上有所传承，尼迪翁怎么在整个召会的历史中他学生命的功课。哇，读了之后我宝贝的不得了。读完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应该讲给一个弟兄听啊，所以我第一版的教会历史的处女作讲给谁听呢？余文琪。那时候他刚得救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头脑很大啊，所以能不能说我们好哎，我们就是很棒啊，我们是最棒的，不可以啊，要跟他讲啊，是把他带到我的寝室里面啊，我们这个两个单人床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夜灯，哎，在那种气氛里面跟他讲教会历史。那因为你知道讲历史啊，读了马上要讲，很像讲别人的东西，所以啊讲的很顺，但是我们弟兄听得很认真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那时候真的筚路蓝缕啊，自己找资料，自己啊编年代表，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去揣摩。因为我发现你要得着一个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很在乎我们的家谱。所以你看，一个啊这个高等的人才啊，有一天当他讲到他的族谱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在乎。要求他的准确。那今天感谢主，弟兄帮我们都整理出来了。你们现在拿到只是一张啊，会有三张啊，所以你就发现啊，他编排的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在这里，我是觉得，比如说我下个主日啊，比如说我在二区或者在十九区，我在那里申言的时候，也许我讲的只是那一段，但是你不要讲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这一段终于把它讲得很精彩。你有没有办法？就是纲要不看，我从第一世纪。今天要讲到二十世纪啊，今天文浩带我们千年如一日啊，一日要经千年啊啊！你要能够纲要合起来，我起码把那个大纲讲出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骨气啊，三十岁以下的站起来啊，三岁以下的这记忆力都还不错的，还没开始衰退。下个主日如果啊，沈妞在这里，比如点说李浪啊。第一世纪到二十世纪，给我们十分钟的简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好，请坐啊。我们来真的哦，来真的哦。下礼拜不要不来聚会哦。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带人得救不难，但是喂养很需要。那要有好的喂养，我们需要多方面的装备。主在喂养人的时候，凡指着自己的话，又是圣经上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包括有一天在十二会所，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余文浩，我们有一百个余文浩，三百个余文浩啊，哪里需要去讲教会历史？不是说文浩弟兄你有没有空啊？没有，弟兄你需要吗？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来讲给你听。感谢主，我们手中都有纲要，讲一讲有点忘了瞄一眼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再来有份于这样的新人训练，出信成全，我们需要有一种的负担啊，边缘的把它找来，出信的把它找来。那我在教会中多年的，我需要完全的消化。所以第一题我们要讲到主的恢复和教会的历史，第二个我要告诉人清楚得救啊，还有对付偶像啊。清楚得救，我们都知道有外证、内证、爱证三证啊，这你要讲得清清楚楚，到时候引经据典，请翻开圣经哪一卷书哪一节啊、哦？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些啊门徒啊，主复活前不太像样，但复活之后他们很像样。被抓到议会去审问的时候，他们在那不是吓着啊、哦，两腿发抖，他们在那里啊，就根据他们的信仰好好的讲，所以众人看出他们的胆量，又知道他们原来是什么呢？没有知识的品。啊，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什么知识，渔夫嘛。可是他们的对答，哇，就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我希望经过一年，大家认定这一批人是跟过十二会所、三十六会所、三十七会所的啊。当然，我想没有意思说啊，要夸耀什么。就弟兄姊妹，你走过一段路程，就让人家看出来嘛，认定是跟过耶稣的啊。还有第三题，我们要说到。承认主做见证，全家要得救，还有传扬福音。那接着你得着这个生命，要带你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还有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得救之后，饭局还是跟以前一样多啊，还是都跑去唱卡拉 OK， 哎，这是很有问题的。应该得救之后爱宴越来越多，饭局越来越少，诗歌越唱越多，卡拉 OK 越来越少，这就对了。换句话说，朋友很重要。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开始得救啊，不错， 好像蛮有效，走一走就卡住了，甚至就掉下去了。真的去交通，发现他的朋友没有掉，所以朋友一招呼就跟着就走了。哦，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很重要的题目，还有包括啊，教会中呢，我们有各种的聚会，聚会不光是义务，聚会是你的权利和享受啊。那你怎么来享受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啊？这些啊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后面就跟操练有关，基督徒要会祷告，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还有呢，要会呼求主名，主的一话一拿来，我们要会咀嚼、消化、吸收，就是要会导读啊，又会祷告，又会导读，又会呼求主名，感谢主，这是你啊保命的秘诀。然后再来一个很要命的点，诚心啊，所有的新人能够走上来，都跟诚心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再来会讲到诚心，然后接着我们有两篇信息非常好，讲到告诉你认识圣经啊。社会我们做新人训练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尝到了啊。蔡伟弟兄有一个 PowerPoint 一播放，哇，我们看每一卷圣经是讲什么，清清楚楚啊，15分钟就告诉你66卷书到底讲什么，你看多好，一句话就把它的重点说出来。那些资料都是非常的宝贝，他不光告诉你圣经，还怎么来读经，不光会读经，读经的还要会申言，哇，你看这后面就讲申言，你说哇，这个很硬哦，这个读经，感谢主还可以唱诗歌，那这个当然我会交通哦，唱诗歌。那我很希望这一题讲完之后，我本来都不太相信，因为讲太多次了，再讲下去会被一曲歌后啊，这个，要唱这首歌，就找他主唱人啊，原唱人，那不能这样，要每一个人都会讲。好，那再来呢，也是很要命的，路要走得好，要会属灵到家啊，一加一要大于二啊。所以属灵到家，那还要操练家打开。那慢慢我们就觉得弟兄姊妹有一个点很重要，你来走属灵的道路，好，有外面圣经的教训，但是主有没有对你说话，你里面的感觉怎样。罗德的跟随都是在外面，所以有一天就走不下去了。亚伯兰的跟随有神的启示，神的说话，所以后面我们会说到关于灵的问题，你如何在灵中受引导。那接着还有一个点，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是主对我们的引导啊，最甘甜的是什么呢？他用他的眼来引导我们啊，眼睛眉毛一动啊，这个眼睛一转，我们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有时候我们实在太迟钝了，所以神就要兴起环境，比如说出个车祸啦，突然生场大病啦，我们才会醒过来。神要用脚环配头来带领我们啊！换句话说啊，你这一批驴子很倔，要你右边你不肯往右，神一到，哦，好痛，好痛啊！右边就是这样啊，要你走不肯走，你要配头下面有钉子啊，一次哦，好痛，拼命往前跑。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愚顽的人，我们是一个很任性的人，所以神就会兴起外面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不是神看你不顺眼就打你屁股，不。神是带着管教，在管教里面有时候是带着教育，有时候带着拆毁。你若是认识这一个，你能够从消极的环境啊，来认识主的心意，来跟随主。那还有一题就是很重要的主日跟波饼，那这一题本来应该摆前面，但是因为我们路加福音这个说的很多了，所以呢我们就摆在后面。还要再来财务奉献，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一个人财务没有过关，说在也难得开窍。最后一题，正确的慎终追远。哎呀，这在华人这个市场很大，因为华人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带人家得救，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我希望到那时候，不是只有蔡弟兄能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啊。我不知道到最后啊，这一题应该是 PowerPoint 的啊，蔡弟兄也许也把这个档案啊释放出来给我们啊。所以到时候我们都拿着拇指碟去看望新人啊，电脑一插啊，播给他看啊。我希望到最后在社会说，好多的蔡弟兄啊，好多的柯弟兄，好多的沈弟兄，我们能做，你们也要能做，不然整个北投区要繁殖出这么多人，我们累死了都来不及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救救我们啊，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啊，那但是主的需要也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需要成全啊，得救三年五年以上的，我们需要一个雄心大志。蔡弟兄能说了，我也要能讲；柯弟兄能说，我也要能讲。今天文豪弟兄讲教会的历史，下次感谢主，就是我来讲。我们需要这样的灵，阿们。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
你是哪个堂的？也好像也不是。那我是灵粮堂的，那你是哪里的？好，最后弟兄告诉我，好，你知道我是主的恢复。好，我们在我是主的恢复，好像这个不太合文法。好，那倒是，那就说我们在地方教会。啊，那什么是地方教会啊？这个问题啊就越来越多。所以刚开始啊，我们得救的时候都会发现，到底我们是属于啊什么样的教会啊？可能会有这些问题。那我想新人们呢、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到底我得救了，奇怪，这个教会里面招牌上什么台北市召会第十二聚会所？那这个讲起来，跟人家讲起来很拗口，而且啊，那你看灵粮堂多顺口，浸信会。啊，这个多简洁，对不对？长老会到底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不是都是信耶稣的吗？好，我们需要从这里啊看见，从召会的历史看见，这里面有许多真理和一些啊主的恢复的一个历史。好，第一个我们需要来看到什么是主的恢复啊。第一个就是恢复，什么是恢复啊？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啊，这个体力啊大受这个折损，他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养病恢复他的体力，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人原本是有很好的体力，那因着某些的状况某些的情形啊，他生病了，他就失去了原本那个很康健的体力，那最后他需要经过一个休养，经过一个恢复，恢复到原来啊那个情形的里面。就好像啊这个东西啊，诗歌本来是放在这个桌上，但是恢复呢可能就是失去了，掉到地上去了。那我们今天啊把它捡起来放到原来的地位，这一个动作这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恢复。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恢复是什么？恢复不是创新，恢复也不是发明，恢复乃是回到起初，回到当初应有的水准，也就是将失落的寻回，将堕落的拯救到原初的水平之上。啊，就像啊，这个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哎呀，这个人休妻啊，可以不可以？”那主啊，就把他们带回到从起初啊，并不是这样。所以一看见啊，神有一个心意，要把整个的情形啊，带回到神当初啊最起初的光景里面，那个才是神命定给人一个正常的光景。好，那第二个，那什么是主的恢复啊？顾名思义啊，就是主在这个时代中，他要有一个恢复。那这一段呢、啊，我们李弟兄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解，我们一同来，请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读括弧一二。主的恢复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得胜或别的问题。在主的恢复里，主要的是乃是恢复正当的教会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能建造起来，成为主的身体，在这地上一个活的表现。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圣经中关于神经纶的中心启示。好，这两件事啊，第一个是恢复正当的召会生活。好，今天我们所过的召会生活，每周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每一个主日都很觉得很享受啊，每周都怎么样，有播饼聚集。但是之前并不是这样，之前只能三个月聚一次播饼聚会。好，你觉得三个月聚一次播饼聚会好不好受啊？不好受，周周来最好。其实最早应该是怎么样？天天播饼聚会。所以啊，你看，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正当召会生活、啊、都应该被恢复起来。那、啊、我们现在看到人怎么样？就为人失敬啊，可能以前也不是这样，可能以前是什么？点一点水在头上。所以啊，这些的啊，所有的正当召会生活的实行，可能以前啊，我们也不在会中伸言，但是我们现在周周啊都在会中有申言，这一些的实行啊都是什么一个恢复？那恢复什么呢？恢复正当的召会生活。那这些召会生活的实行呢，都是根据于啊圣经中啊的一个中心的启示啊，一件一件啊陆陆续续越恢复怎么样就越拔高啊。这是啊主的恢复，就要恢复两件事，一个是正当的 教会生活，第二个是什么？圣经中关于神经纶的中心启示。好，我们先对这个恢复有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需要来看教会啊，到底什么是教会，它怎么产生的啊？接下来扩展与堕落，在马太福音啊16:3-20啊，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啊上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主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时候怎么样？议论纷纷。最后啊，由谁？彼得说到什么？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这一个啊，就摸着了主里面的一个负担啊，他知道终于有人啊得着了一个启示，从父那里得着一个启示，知道他就是基督。但是啊，如果只有基督怎么样还不够完全，于是啊，主接着就把召会的启示给彼得。他说啊，这个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可胜过的。好，那这个时候啊，主就说我要把我的 Ecclesia 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啊，就是指的基督啊，是阴间的门不可胜过的啊。这个词啊就出现了，首一次的出现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呢，就是什么？指着蒙召出来的会众啊。所以啊，我们啊，更正一个名词，可能我们说我们是某某教的啊，这个教就好像有一点啊带着宗教的意味，应该我们说我们是召会啊，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啊。所以啊，这个当弟兄姊妹问说你是台北市召会的啊，是不是指这个房子啊？啊，是不是指这个礼拜堂叫教会啊？啊，应该说我们就是台北市召会啊，我们就是啊这个召会啊，我们是啊蒙召出来的会众。所以召会啊不是礼拜堂，也不是建筑物，召会乃是什么？蒙召的圣徒所构成之基督生机的身体。好，那这个是什么？就当主耶稣啊复活准备升天前啊，主父们要留在耶路撒冷怎么样等候圣灵的降临啊。之后呢，主耶稣升天之后啊，门徒们就在那里啊，有120个人有10天之久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最后啊，在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带下圣灵的浇灌啊。那里啊，我们都知道圣灵啊怎么样如火焰一样，如舌头一般啊，让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开始这个说方言，而且怎么样大得这个啊这个释放。那之后啊，彼得就起来啊，跟11个使徒啊传讲了一篇信息啊。之后接下来就带进了3000人的得救。这个啊，就是地上啊第一处的召会，乃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当这个召会啊带进了3000人得救，你就发现啊，一开始怎么样就实行啊什么啊家家分区的怎么马上争区啊？你看3000人得救，我们要知道3000人要。好，要花多少劳苦，一天之内3000人得救怎么办？立刻产生好几百个区负责，就开始怎么样在家里面啊，所有的家怎么样能够空间够大的通通都要怎么样打开来做什么家聚会啊，不管你会不会都要怎么样立刻有操练啊，因为你跟了主耶稣3年半都应该有一点基本的真理啊，所以开始怎么样立刻就要带领什么要喂养新人，立刻就要有诚心，所以啊随即啊有召会生活的实行啊，你就知道那个实行好不好啊，非常的刚强。为什么？因为主一看呐、啊，这3000人呐、啊，很操练，很认真，都开窍，不是老小孩，立刻再加5000啊！所以啊，哇，这个之后啊，你会发现到读到这个历史，会发现耶路撒冷的召会怎么样？这个什么，到后来有好几万人呐、啊！你知道那个繁殖扩增是非常的强烈的啊，表示啊，他们是很有成全的啊，人呐、啊、一得救就稳固在教会中，所以不久啊。耶路撒冷召会成为万人的召会，而且初期的召会生活、啊、非常的刚强，他们众圣徒啊天天怎么样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啊，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啊，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啊，那主呢将得救的人啊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所以啊没有浪子，都是什么新人就变成中干，而且呢这个怎么样凡物公用啊，整个家打开啊，是全部的打开，啊、并且啊，至终啊，怎么样，还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啊，甚至啊，使徒们的衣服啊，那些影子啊，都可以啊，医治病人。那那个刚强的情形啊，在召会中啊，有一点点这个欺哄圣灵的行为啊，圣灵啊，就在那里有一个管制，并且啊，有一个什么。众召会召会间呢、啊、都起了敬畏，那是一个刚强的一个情形。好，但是呢，在这个情形的同时啊， 当初跟随啊逼迫主耶稣的那一班犹太教的人呐、啊，并没有因为看见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就停止了逼迫，乃是发现了、啊、什么厉害的什么更加强的什么来逼迫教会。所以啊，一面教会有圣灵水流的澎湃，另外一面啊，整个仇敌啊继续的来这里逼迫教会，至终啊这个啊有一个使徒门徒是斯提凡啊，他蛮有圣灵，蛮有智慧。有一天他起来啊，这个传讲信息，交通这个真理，至终啊怎么样激怒了犹太人，就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这个时候啊，主啊也向我们的弟兄显现。那那一天的同时啊，门徒们就被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传扬福音，好、啊、开始啊带进了什么第二个，不仅在耶路撒冷有召会，整个犹太全地，至终啊到后来整个使徒行传说到从安提亚出去到整个地中海周围都啊建立起了主的召会。好、啊、这是世纪的初期啊，整个召会的发展非常的蓬勃迅速，一面有逼迫，一面却非常的有主同在，有神的祝福。但是啊，你会发现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啊，看到这个啊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尤其是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教会在大概啊经过了30多年啊，到了主后67年左右啊，大概保罗啊第二次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啊，你会从保罗的书信中啊发现教会啊已经啊败落了。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教会败落的预防剂。保罗啊就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啊、应该在那个堕落败坏的光景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持守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好能够为着神啊站住啊。那那个时候呢，整个啊教会开始堕落，直到主后90年啊，那这个保罗说到整个亚细亚的教会啊都离弃了我啊，只有路加啊和他同在，你就知道那个光景啊是非常的消极的。那到了90年之后啊，使徒约翰啊写了启示录啊，借着这个约翰启示录2章跟3章啊，对各种教会啊发出啊得胜者的呼召。那我们需要看见教会啊为什么会堕落，乃是因为三个重要的原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三个点哈：宗教、哲学、阶级、组织。好，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当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宗教啊不是其他的宗教，乃是什么犹太教。犹太教啊，正统的犹太教偷偷的进到教会，带进了什么跟纯正的启示啊有了混杂。那强调的是什么？强调要守一些的规条，比如说受割礼、守安息日，还有饮食与节期的条例。他们却没有忘记了，基督已经顶替了规条，顶替了宗教，顶替了律法。所以保罗啊，为了对付这个情形啊，就写了什么？加拉太书，说到基督与宗教相对，基督啊顶替了律法，也废掉了规条。第二个啊就是什么哲学啊，当时啊在地中海那边啊有许多的哲学，有禁欲主义，有纵欲主义，还有什么将东方希腊哲学混在一起的诺斯提派哲学啊，他们啊把这些东西啊掺进了这个啊正纯正的真理的里面，甚至开始啊对基督的身位啊有一些啊不同的看法。那这些啊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啊，说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的里面啊！你必须要追求基督，赢得基督，你就是有一个真智慧。你不需要啊去啊这个有人的意见啊。宗教是没有侍奉啊，没有基督的侍奉。那哲学呢是什么？就是人的意见思想却不属神。好，最后一个什么？就是阶级组织。那我们待会会在后面看到这个阶级组织啊，让整个基督身体啊生机的功能啊被废掉。好，那但这个过程里面啊，一面主啊有一种的教会有一种的堕落，那另外一面啊在这里啊有一个恢复。那这个恢复啊，我们需要看见一个观念，就是教会啊何时堕落，何时啊就有主的恢复啊，就是啊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情形啊，这个已经啊到癌症末期的时候再来抢救，不是，主是啊一看见有一些情形的时候，主就带进他教会中啊有一个正确的恢复，乃是啊一路啊不断的往前。所以啊在堕落的时候啊，总是神为着他的教会啊保留了一批啊清心爱主的基督徒，顾照神在地上的权益，然后呢将教会生活的实行还有神圣的启示啊恢复到应有的水平。所以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教会啊就已经有主的恢复带进来，只是当时啊整个的水流啊还不是那么的澎湃汹涌，直到16世纪之后，整个啊情形啊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好，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继续的往前看到啊，整个召会啊怎么样的变质。那第一个我们需要看到，大概历史上啊经过一个中古的黑暗时期，大概是从主后590年开始到16世纪马丁路德啊改教，大概有1000年之久。那罗马天主教啊整个的败坏与玷污了召会，它这个是有一个脉络的。第一个是2世纪的时候啊，格利勉啊，这个格利勉啊还写过一卷书叫《格利勉书》，他是看过保罗跟彼得的啊，所以是这个哈、啊，这个很有分量的。那他因着这个，但是他却啊在一些的真理的看见上带进了什么犹太教的组织的制度啊。最终第二个、啊、碰到一个卫道者叫做以格纳提，他、啊、见过谁？见过使徒约翰啊。那他呢认为他也是在这个追求真理的时候发现什么，他认为啊这个圣经上说什么，这个使徒和长老就议定什么什么事，他就发现啊圣灵啊又说到圣灵啊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他就发现长老跟监督哎这两个人到底啊这个谁比较大呢，谁比较高呢啊。实际上啊这一个他因着认为啊监督啊叫做 episcope， 就是 epi 是什么在什么什么之上啊，在什么什么之上做一个什么监督和这个观看，他认为监督应该是在上的，那长老呢就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啊，所以他认为啊监督在长老之上。那实际上长老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啊弟兄他的生命比较长进老练，是指他的生命的这个度量来说的。那监督呢是指他的职分啊，是必须监督牧养神的群羊，所以这两面呢、啊、是其实是他的这个角度的不同。实际上监督就是长老，监督呢也不在长老之上，但是因着以格纳提啊他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带进来之后啊，就发现、啊、慢慢产生了什么教阶的组织啊，有监督有长老。那之后呢就慢慢的演变成居间的阶级，他认为啊波饼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分饼分杯的，他需要怎么样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啊，是以前的波饼却是不能够随便的人来服侍的。那把圣徒啊分成了什么圣品阶级跟平信徒，产生了什么基督教里的祭司，这个就是什么整个天主教里面教皇组织的什么前因的这个导火线。那到了3世纪啊，这个居普良就带进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叫公教会，他认为召会啊要有什么层层的隶属，而且是一个统一不可什么散漫没有系统，这个东西呢就带进了什么制度，就产生了什么哦以后的教皇，所以形成了什么 Catholic Church， 就是大公教会。好，这整个慢慢的他希望借着这个啊把统一啊所有地方的教会。那这个导致了什么6、7世纪啊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形成。到了4世纪的时候，那康斯坦丁大帝啊统一了罗马帝国，就把基督教啊改成什么国教，那使这个政教啊就联合，他借着这个联合来巩固他的政权啊，带进了什么一些的混杂。那这一些啊就慢慢的形成了罗马天主教。那罗马天主教啊就是啊启示录里面啊关于推亚推拉召会的预言啊，在这个时候就完全的形成。那最终啊罗马天主教就在5世纪的时候分裂了，分裂成什么东罗马教跟西罗马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西方的是什么比较大的，叫做拉丁教，就是罗马教啊，势力比较庞大。那到了11世纪之后，这个东方呢觉得啊你管太多了，就怎么样就自己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在这个俄罗斯帝国欧洲的东北和亚洲的西部啊成立了什么希腊正教。好，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现，在11世纪的时候罗马教就什么分裂成西方的天主教跟东方的什么希腊正教，直到这个时候一路下来到马丁路德为止，这整个时期啊从天主教形成到这个时候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圣经啊是封闭的，是没有人能够读圣经的，只有什么神职的人员可以来读圣经。所以在这一个时间啊，在中古的欧洲啊就是蛮族入侵的时代，是整个啊黑暗的时期，人类的历史上因着神的圣言啊被封闭了，所以整个的情形啊就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情形。好，那这个时候到了15世纪的时候开始啊展露了一些什么照这个恢复的一个曙光。有两个人应该主要的是约翰威克里夫，他认为啊应该啊以圣经啊为独一的什么权威，不是教皇说了算，还是圣经说了算。第二个啊这个以信心啊为得救的条件，因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啊他们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赎罪券啊，如果你今天说了谎，你可能买5块的赎罪券，你这个谎的罪怎么样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你可以先买一些啊放着哈， 等到犯罪的时候，哈，再支付一个。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伯爵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这个，对这个制度很不满，为了表达抗议啊，他就买了很大量的赎罪券，然后我告诉他说什么，我要去抢银行，啊，我要去抢劫。之后呢，就去抢劫了。这个抢完之后呢，教皇就把他带过来说，哎，你为什么犯了抢劫的罪啊？他就把那个赎罪券拿出来说，你看这么多的赎罪券，应该可以让我无罪开释吧。啊，你看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堕落的情形啊，大罪卖大券，小罪卖小券。所以啊，只要你犯罪，只要你有钱，就可以怎么样得着赦免，贿赂自己的良心，堕落到一个地步。而且啊，天主教怎么样还带进了什么许多拜偶像的情形。好，那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就认为这些东西啊都不应该是啊得救的条件。难道你得救、得蒙拯救、得神称义，是因为你的钱比较多，可以买比较多的赎罪券吗？还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啊？啊，如果是比较有钱的，可以买更多赎罪券的，可以得多赦免，那很多的人都不能得救了。那但是啊，他就把这两个啊口号喊出来，那这个啊就成为啊一世纪之后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内涵。好，到了16世纪之后啊，马丁路德啊就恢复了什么因信称义的基要真理，他就看见什么得着神的称义啊，不能靠什么买卖赎罪券或行善的好行为啊而得救，乃是借着什么相信并接受基督的救赎啊。他这个真理啊，他看的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啊，这个就是他说做一个自然证的故事。有一次啊，这个撒旦啊就来这个试诱他说，带了一大叠的纸说，你看，这都是你犯的罪。然后这个路德就说，哦，这是我的罪吗？还有没有？然后他就说，还有这些，来给你看。好，然后呢，哇，一看那个路德一看，他连他忘记的罪，那个撒旦都帮他记上去了。然后他说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很得意，拿过来，还有吗？啊，没有了。然后最后他就把这些卷宗啊，摊开来，用红墨水写什么？这个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啊，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啊，哈利路亚！他大得着什么真理的加强啊，就除去了仇敌的控告啊。这个真理啊，好像现在我们就是很基要的嘛，但是在啊这个。应该是400-500年前啊，这个却是啊要路德付上生命的代价啊。他常常是什么？他这个勇气刚好到这个地步怎么样？他把天主教啊这个不合乎这个时宜的情形啊，写了95条的这个情形列出来啊，就跟啊教皇去辩论，而且是带着圣经去辩论的。你就知道路德是很常用功读圣经的啊，按照真理啊跟教皇辩论。啊，这个很不容易啊，需要非常刚强的灵啊，他是付上了什么生命的代价。所以啊，这个大本诗歌638首说到，我神是我大能堡垒，还有经历到当时啊，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要对抗整个啊天主教那个庞大的势力啊，他何等需要神做他的力量。好，那这是一个。那但是啊，这个路德啊，一面他读圣经，他一面啊刚好因着他被逼迫，所以啊，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到什么一个古堡里面去逃难，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啊，他不是啊就在那里啊没有事做，他啊这个精通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他就把新旧约圣经啊翻成德文啊。那这个翻译出来之后呢，就造成啊这个整个德国地区啊这个什么这个圣徒的回响。原本啊封闭的圣经啊，一时之间怎么样成了一个公开的圣经啊，这个圣经的话，神的圣言啊，就能够得以广传。所以路德啊，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啊。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着神的称义啊。第二个，他也怎么样恢复了什么公开的圣经？原本啊不能读圣经的，因着路德的这个翻译公开啊，每个人啊都可以来读圣经。但是啊，这个路德啊确实啊这个。也有软弱，虽然呢、啊，在这个因信称义的事上付了代价，但是啊，很特别。当他讲到这个召会的事上、啊，他就变得很胆怯、很软弱。他知道当时啊，因为有一些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啊，是借着这个宗教的力量来怎么样巩固他的政权，但是也有一些啊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于是他们就找上了路德，就跟他怎么样谈合作条件。啊，什么条件呢？就是啊，我让你的这个教会啊，建立在我的这个国家里面，成为我们的国教。但是呢，重点是你就要听我的。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路德啊，知道这个是什么带进掺杂的，但是他却因着他的软弱，在这个立场上啊，他就失守了。于是呢，他买了什么 跟正教最大的这个堕落的种子，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宗派啊，就是所谓的国立教会啊，比如说德国、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的国教就是属于路德宗的啊，英国还有什么安利甘会啊，那是属于什么英国的女王就是他们的教皇，所以这整个啊就带进了正教的什么混杂啊，这个应验了什么启示录3:1-2啊，主对撒迪召会的预言。好，这个东西啊，因着这个带进来之后，整个啊这个更正教所谓路德的改教啊，就开始啊进入到一种发死空洞一些啊这个规条的里面，因为啊没有什么基督活的启示。好，那过了不久之后啊，国立教会就是这个光景。那经过了大概100年世纪之后，主就在啊当时的罗马天主教里啊兴起了一般啊，因为更正教很发死，没有什么活的与神的交通，所以啊一面有一个光景恢复啊，这个恢复的这个失去了，一面啊主就在那个地方，另外有一些的恢复的一个反应，他们就恢复了什么，看见啊都没有与神啊有在内里生命的交通，就有一些人开始啊对内里的生命啊有所认识，看见这个生命什么，就是神自己在他的儿子里借着他的灵被人所得着啊。这里面啊最有名的就是什么盖恩夫人啊，他呢这个有一个代表的诗歌是什么，大本诗歌524首，我是一只笼中小鸟。好，我读两节，弟兄姊妹就知道说他们怎么样重视啊内里的生命，他们认为啊外面的环境啊再为难再逼迫，只要我与主啊有一个情深的交通，我只要一回到退到我的灵里啊呼求主啊这个接触主啊，可能啊他们就能够立刻再从神那里得着一个生命的供应。好，他说啊这个甘恩夫人写的，他说我是一只笼中小鸟，远离天空旷阔野地，是他将我安置于此，我向他歌颂不已，如此被求我甚欢心，因这我神使你称心。好，我心超越监牢之门，我灵腾飞何其自在，向着心爱之主腾飞，他的旨意我所敬拜，在你坚定旨意之中，我灵得到自由欢腾。你就发现啊，外面都是什么限制啊、困苦，里面呢是什么自由欢腾。好，那甚至啊，这个他们啊，这个甘恩夫人说，如果啊，这个主用这个他的手鞭打我，我还要亲吻他鞭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他非常的注重啊内里的交通，也确实啊，在那里得着了许多啊主的一个啊这个显现。啊，但是啊，他们是属于什么？还是留在推亚推拉教会，就是天主教一些啊堕落光景里的一般什么其余的人，就是属于天主教里面的什么的圣者。好，那还有其他的像芬乃伦神父跟劳伦斯弟兄等，这些是代表人物。那此外呢，他们也写了一些啊关乎基督身体原则的话，但是啊，因着重视个人的属灵，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教会生活，所以比较有点像什么属灵大汉啊，这个。看这个很奥秘，那为什么是奥秘呢？就是因为他别人看他啊，在外面的环境中好像很受苦啊，很受压，可是他却啊这个祷告之后发出了这个灿烂的笑容，好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在受苦的期间会有那么灿烂的笑容呢？因为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个啊就让觉得别人非常的奥秘，猜不透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好，那这是啊内里生命的奥秘派。那同时间呢、啊？这边有一些人是什么属于内里生命的奥秘派，那另外呢，因为啊圣经被公开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读圣经了，那开始啊也在17世纪啊有一些啊倾心爱主的圣徒啊，他们啊就开始对部分真理啊就开始增赏啊，比如说他们看见啊这个啊那里水多啊，在这里受浸啊，好，再来主耶稣啊被带到约旦河去受浸啊，天就开了啊，那里就如同鸽子下来，他就发现了、啊、原来信而受浸啊是一个真理啊，于是他们这一些人增赏这个受浸的真理的人呢，就开始怎么样？这个组织起来，就成为什么浸信会啊？所以浸信会是什么啊？这个第一个成立的公会，那、啊、可能是一开始就读到四福音，就看见主耶稣受浸，就发现这个真理啊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就发现，哎，长老智慧也很好，所以呢就开始成立什么长老会。慢慢的怎么样，就发现啊这个还有什么路德会啊？为什么？因为路德若不是路德怎么样，我们就没办法读圣经，所以路德很伟大。哎，这些人。跟随路德的教训就叫路德会，那还有呢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所以跟从我的怎么样，就这个必要这个得饱足，哎，就这个 粮堂不错啊，天上的玛拿是属灵的粮食，所以呢就开始叫灵粮堂。所以慢慢的、啊、越来越多，为什么？圣经是越读越多嘛，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真理啊，什么就越来越多的被某一些的真理啊就被特定的怎么样标明出来。所以呢啊一个一个的工会成立，这个就所谓什么所谓的工会叫 denomination 啊，就是有名称的宗派啊，这些啊就是工会的由来。这个就属于什么私立的教会，大概也是在17世纪的时候怎么样兴起的。那后来还有一些人，我们也不是什么教会，我们就是爱读圣经嘛，所以叫做圣经的自由团体，圣经教会。比如说那个我跟李让啊，这个跟洪邦跟郑雄，哎，我们三个不错，三四个不错，好，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读圣经啊，就开始读经怎么样，一年一遍，慢慢的我们就这个团体就开始叫做什么这个啊，我们觉得要有信心读圣经，要信神的话叫做信心圣经会。好，那个主耶稣在加略受苦很辛苦，叫加略圣经会。然后那还有呢，阅读圣经就越圣洁，圣洁圣经会就开始了，很多的圣经会就产生了啊、嗯。可能刚开始追求的小牌，慢慢的就开始标榜，哎呀，这个我们阅读经越圣洁，阅读经啊越受苦，越与主一同的钉十字架。所以可能啊，各样的名称就陆陆续续来了。这个啊，就产生了什么是啊这个所谓的自由的团体。那到这个时候，大概就五大类的教会啊就产生了啊，自由团体。国立教会、罗马天主教，还有这个私立教会，还有一些这个圣经的这个情形。好，那这个时候呢，整个的情形、啊、就是带进了什么啊？很多的宗派的分裂。那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啊，这个主的恢复啊，在十七世纪大概就停到这里。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在德国的波西米亚有一个青年的伯爵，因为那个时候啊，主体啊大的势力还是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虽然这个。各个越小的团体成立之后，就会跟他们分开嘛。所以罗马天主教怎么样，就会逼迫这些啊所谓的什么清教徒或者是一些教会的人。那这些人呢，因着被这些啊教会啊这个逼迫之后，他们就开始逃亡。那逃到哪里呢？有一个德国的伯爵叫辛森多夫啊，这个他呢被主得着了，他就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伯爵，有广大的地业在波西米亚，他就把这个地业怎么样打开来，让各地方怎么样，各公会背景的圣徒怎么样，你只要被天主教逼迫的，你都可以来到我这里过共同的生活。但是啊，这个麻烦来啊，浸信会的来了，就很坚持一定要信而受浸。长老会的说，那你没有长老智慧不行啊。这个林良堂说，你每天早上都要这个。诚心要读圣经，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实行。那这个时候啊，他们因着这个啊，就没有办法怎么样？他们有背景，他们有所谓的坚持的道理，他们的看见不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没有办法和谐一致的相处啊。这个时候呢，主啊就给辛森多夫啊这个有智慧，他就把这个光景啊流泪的祷告在主的面前，然后呢，把这个各宗派的这个负责人啊，统统找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啊，主的心意啊是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身体啊，请你们怎么样这个签约，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是一啊，那保守这个合一，众人啊也愿意啊配这个答应这个呼召，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啊恢复了弟兄相爱并且合一的立场。那在一个波饼聚会里面啊，因着他们这样放下他们的背景成见，所以啊来在一里面啊对主有一个真实的纪念，所以那一次啊怎么样，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们，他们就开始展开了一个彼此啊这个相爱的一个弟兄相爱的光景，成为啊教会历史上啊最大最强的一次复兴。那这个复兴啊，因为大部分的圣徒啊是从这个摩尔维亚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又称为什么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啊，这个复兴的影响啊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个他中间啊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很有名的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哈、啊，他们两兄弟啊，这个一个很会讲道，一个很会写诗歌。那他们两个就途经啊，经过这个地方啊，就刚好遇到什么，恭逢其时，遇到什么这个大复兴的这个光景，他们就做见证说啊。他们啊，若不是啊，主后来啊，给他们在临终有一个托付，要回到英国啊，去啊维持主的见证，他们啊，真是愿意啊，一生啊都留在那里过那样一个召会的生活啊。另外啊，这个因着啊，这两位弟兄啊，这个兄弟啊，被主在这个摩尔维亚复兴中大大的得着之后，当他们回到英国去的时候，他们就带进了英国的、啊、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圣洁的复兴，整个的欧陆啊是怎么样是。兴起的什么革命的风潮啊？这个可是啊，这个风潮啊，过了英伦海峡之后，就到英国停止了。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两兄弟在那里啊，传福音啊，这个带人得救，并且啊，教导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生活啊， 使英国啊产生了不流血的革命啊，因为每个人啊，很多人都信耶稣了，大概也不太需要怎么样要革命了，所以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维持了英国整个国家的安定，甚至啊，也影响到啊未来英国在属灵上的恢复。好，那这是英国，那他们呢也恢复了这个圣洁的生活。好，到了19世纪之后呢，大概这个1825年到1828年啊，这个英国就主的恢复啊，就到了英国，就产生了什么？这个弟兄运动，就是产生了弟兄会啊。这个弟兄会实际上在17世纪的时候就有弟兄们这个名称啊，就开始啊彼此的相称。但是到了这个19世纪的时候，在 Darby 啊 John Nelson Darby 还有一些啊这个弟兄们啊这个带领之下，产生了弟兄的运动啊。刚开始啊，这个弟兄运动啊，满了亮光跟能力，好、啊、像燎原之火般的快速的蔓延。那并且啊，这个他们认为啊，这个弟兄运动啊远大于并强过改教。但是啊，这个黄金的运动啊，只维持了多少年？20年左右。那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产生了什么恢复呢？他们恢复了绝对的什么脱离世界啊！当时啊，已经有照相术的发明，那因此啊，他们认为有相片也是偶像，所以他们呢、啊，弟兄会的人是什么啊？都不照相的啊，没有相片的，所以你很少看到这个弟兄们的相片。那达比呢，只有一张的相片啊，这个好像还是背影，还是不是很正面的啊？这个正面的一张还是翻拍的。好，那这个第二个，他们也绝对去掉阶级，他们彼此啊没有什么阶级。好，我跟红帽兄就是什么，就是弟兄们。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见证，说什么英国跟法国啊本来是世仇，一次大战之后是世仇，结果有一次这个大战过后之后怎么样，这英国的弟兄啊就过来欧洲怎么样访问这个法国的弟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说，我们是从英国来的弟兄。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不是从英国来的弟兄，我们是英国在英国的弟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完全的是什么隔除到那个国籍那个仇恨，完全只有什么弟兄相称的情形啊，非常的废掉这个阶级，恢复了什么弟兄相爱的光景。所以这个啊，他们也实行什么敬虔的生活，就是属灵道家。好，那并且他们的财务奉献啊，甚至啊比当时英国的政府救财的速度怎么样还要快啊！整个啊，你就发现弟兄们的运动啊，在那里啊非常的强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人呐、啊、就有点这个完全的被怎么样这样的实行这样的生活所浸透。好，那这个生活呢啊，就应验了啊非拉铁非弟兄相爱召会的这个预言。但是啊，这个还不是弟兄会啊最重要的恢复。弟兄会啊，这个最大的恢复是什么？他们对真理的恢复啊，他们的真理的恢复啊是最特别的。他们就有一个口号：回到圣经，一切啊以圣经的真理为准。所以啊，现在啊，所有啊这个基要派的真理啊，有95%的这个解经啊，通通是按照弟兄们的这个原则来解的。那弟兄们的解经呢、啊，大概分为六大类。圣经的原则就是 Darby 的圣经略解，就是后来啊倪弟兄啊送给李弟兄的那一套的书，叫这个 Synopsis。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就是这本书。他说这个书啊，李弟兄怎么评量？他说啊，这个书啊，即使你是非常优秀、头脑很大的人，你没有读个花个10年读个4-5遍，你是不会懂他的意思。你就知道这个达比弟兄这个头脑啊是有多清楚，而且他精通什么德文、法文，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希腊文跟这个希伯来文，他精通英文，所以他把这个圣经啊都翻译成这些的这个。啊，语文啊，那这个里他不仅翻译圣经，他还解开了圣经啊，所以啊，以达比的这个圣经略解啊为整个解经原则的代表。那还有什么讲到预表啊？大卫预表什么受苦征战的基督啊？约瑟什么预表掌权的基督？还有关乎主耶稣啊及世界的预言啊。如果你要看到世界的历史啊，你就必须按照第这个解释啊，但以理的这个人像啊，这个但以理书的人，但以理其他的人像，这个金头是什么？巴比伦帝国啊，银胸是什么？这个马代波斯啊，这个再来是什么？这个铜腹是希腊帝国，然后铁腿是什么？罗马帝国，半铁半银的脚是什么？民主和共产制度。你需要，若是没有弟兄们的这个解释啊，你就很难啊看出什么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这个啊关乎的预言，还有70个期等等，还有时代，还有三一神的正确启示，以及基督的身位等等。那还有其他的人也很厉害，比如像马金多 啊，郭维德跟彭博，啊，彭博就住了什么一个地的最早年代啊，你要解释创世纪里面那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就需要看这本书才知道，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恐龙时代在这里面，他会告诉你怎么解释啊，甚至啊这个穆迪啊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啊，他说你可以啊把我所有的书都烧掉，但是只要有两本书就好，一本是什么，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就是什么马金多的什么五经略解。好，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都不需要读这些书了。你只要读我们弟兄中的恢复，你就知道主的恢复里啊的书报啊，这一些啊全部都在里面。好，那但是啊，也是因着这一个对啊真理的看见啊，每一个人都有怎么样清楚、明亮的看见，所以呢，怎么样，他们至终啊也因在这个世上，因着真理的看见的不同，怎么样开始分而又分。一开始第一个分裂啊，就是啊两大教师。达比跟谁？牛顿。这个牛顿不是那个发现地心仪的牛顿，是叫 Benjamin Newton。好，那他们两个呢？怎么样？达比说，得胜者应该是什么？大灾难前就要被提了，对不对啊？哎，怎么都没有人回？应该对，我们追求过路加福音，当然有啊。那牛顿说不对，是灾后被提，对不对啊？他们如果当时都知道这个真理的话，就不会分裂啊！就因为当时一个是坚持什么灾前被提，一个说是灾后被提，所以呢就变成什么灾前被提派跟灾后被提派。那因为达比啊比较有名，所以跟随达比的人比较多，好，那跟随牛顿的比较少。那第二个啊，后来也是达比，他怎么？他认为说啊，好，这个宗派啊是邪恶的啊，所以呢，如果你看见了宗派的邪恶，却不啊离开那个宗派，你还留在那个范围的里面，啊，你就是什么？恶伙伴。哦，这怎样？我说李亮是恶伙伴，哇，那不得了，这很大的指控，是不是？好，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什么穆勒 ，George Muller 是什么信心之王啊？一生中啊，有一万个祷告得着答应的。他认为说啊，虽然他留在宗派的里面，但是呢，他跟主的关系怎么样，还是很亲密的啊。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你就说他是恶伙伴呢？所以呢，不行，我们要接纳他。这两个就成为什么关闭的弟兄会？为什么关闭？你在宗派里，我就向你 close。那另外一个说不行，我们要敞开心胸接纳他们。所以呢，有关闭的弟兄会和公开的弟兄会，因着这样啊，就又分裂了。最后啊，就发现啊，因着道理的不同啊，一直不断的分裂。那到最后啊，1000多个团体啊，甚至啊，到一个地步啊，你只要跟我的看法不同啊，我就说你的教义是恶教训，不仅是恶伙伴，还是恶教训。哇，你要知道整个分裂啊，就把整个弟兄运动的那个整个恢复的情形啊，带到一个堕落的情形里面。好，那在这个时候啊，就发现这实在是啊，叫我们啊觉得啊这个非常的这个伤痛。另外，在弟兄会之后啊，在整个很特别的是，到了这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他100年中间，大概还有一些的零星的恢复。那这个恢复呢，有穆勒的什么平性而活，还有什么得胜的问题啊，一路啊到19世纪末，有些什么这个福音的恢复，还有与基督的复活等等，这个真理呢，慢慢的都在这100年之间，大概整个恢复啊，还是停留在什么英国啊，最终的恢复啊，恢复到福音的开展。那这个开展就关系到什么？主在中国福音的一个开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五大点，福音来到中国的初始。好，在这一段里面啊，当时啊，16世纪的时候，其实根正教啊，有一些西教士来华，以及啊，这个将啊，对不起，19世纪的时候，将主的名、福音和圣经啊三个宝贝啊带给中国。好，第一个点是19世纪，抱歉。好，那在这里啊，在中国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啊？清朝，我们要知道历史还是要知道，清朝已经到了末年，就是什么庚子全乱。好，这个时候啊，其实有神主宰的权柄。好，因着这个清朝末年啊，非常的怎么样，这个衰弱，所以啊，这个西方的列强，一面西方啊有福音有真理，另外一面什么，西方还有什么日不落国，也是英国，所以啊，这个英国啊就到了中国来，就要求怎么样？这个鸦片战争啊，这个马关条约什么一路啊，这个开放什么中国的五口通商，也许啊准许什么啊传教士外人到内地传教，这一些的布局啊，都是神在主宰的里面要把他的福音带到中国的一个准备。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就是庚子年，那义和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制造了庚子全乱，他那个时候就在什么，在华北啊，就是在这个北平这一带杀害怎么样西教士和信徒。当时这个西教士啊叫做洋鬼子，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叫二鬼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义和团就得到朝廷的这个什么这个准许， 可以要摆路祭。什么叫摆路祭？就在路边啊，摆什么样？摆刑场。那看到这个信耶稣的人，立刻怎么样？可以杀头，而且怎么样？不算犯法。好，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你只要否认主，你就可以怎么样得释放。如果你不否认主，你就立刻怎么样被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啊，在中国啊，产生了许多啊可歌可泣的为主殉道的西教士，还有一些啊这个信徒的这个故事。那在这个里啊，就发现啊，这一面是对中国福音工作什么很大的一个逼迫和试炼。另外一面啊，就发现西方的教士啊，就觉得当他们的这个工人啊来到中国的时候，被这样的杀害和逼迫的时候，他们里面啊，主就给他们兴起了一个负担，要为中国这个地方的福音啊有迫切的祷告。所以啊，我们就看见啊，越是有逼迫的地方，主的生命的水流一直的往前啊，不会啊因为这个逼迫就消失，反而怎么越发的往前。好，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来这个到了1911年的时候啊，国民革命成功啊，这个满清政府被推翻啊，整个民智大开啊，提倡什么啊西方的思想文化。那个时候啊，福音啊就能够比较这个通畅的在各大学院校里面的传扬。在那个时候，主就开始啊，为着他的在中国的恢复啊，得着了许多的青年人啊，也在很多的大学里面啊，得着了许多的高材生。好，那我们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倪弟兄啊，怎么样来看这一段啊，主从西方转到中方，有一个时代的属灵意义。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读第三点。我所以倪弟兄认为啊，这一个整个时代的行动啊，是关乎到什么？当时在中国啊，还没有整个啊基督教这个啊这个背景的影响，所以来到这里啊，是为着主在他时代的恢复里找寻一个往前的出口。那当时啊，就着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啊，是完全的失去了那个恢复正当召会生活的背景，所以主就来到了中国。那在这里啊，开始啊，主有一些的预备。首先呢、啊，是预备了一些的人。这些人啊，第一个是讲到鱼池渡姊妹，她是啊，这个啊，一个得救之后啊，她就被主的福音啊充满，她就很有负担啊，来到各这个啊，去各街头传扬福音，凭着信心呢、啊、来过生活。她的福音啊，大有能力。所以倪弟兄啊，还有后来的汪佩珍姊妹啊，好，还有倪弟兄的母亲啊，都是借着她来得救的。好，这是主开始的预备。那这个第二个预备的人是什么？是何寿恩教士。好，这个我们就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他是什么？成全倪弟兄的这个啊这个姊妹啊，他的英文名叫 M.E. Barber 哈 ，Margaret E. Barber 哈。那他是什么？他在19世纪末啊，为圣公会啊打发到福建，后来啊在那里做工的时候，遭到什么？他的同工们怎么样嫉妒，然后就诬告他。就被什么他的这个总会啊调回到英国去。那他在这里啊学一个生命的功课，他不太为自己啊有任何的表白，所以他在家里面啊待了几年之后，至终啊这个他的差会的董事主席啊就叫他说，你必须我以这个权柄的身份啊命令你把一些的实情说出来，他才啊这个误会啊才得到这个清白。那之后呢，他跟潘汤弟兄啊有一些的接触，他就看见了什么，在公会在宗派里啊是一件邪恶罪恶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就开始认定啊，他要再来恢复为主的侍奉和事工啊，他必须从他的宗派中啊离开啊。于是呢，他就是决定啊脱离了宗派，自己一个人啊啊只身的来到了中国，并且怎么样不接受差会的攻击，完全的操练啊凭信心而活。那在当时的世代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那这也是为着 我们啊，你弟兄所预备的。那他做工方式很特别，他不带到外面去啊，这个禁止，他就是留在家中怎么样做两件事，一个是什么，在家中啊够多的祷告，另外啊慕名而来啊愿意到他脚前啊接受帮助的人，他就怎么样来帮助他。好，那这个他也写了许多的诗歌啊，是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摸着的，比如像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天啊，虽然心人伤痛，愿灵人赞颂啊，还有从伯利恒我们动身，还有这个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央莽，还有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啊，这一些诗歌啊，你就可以看见何寿恩教士啊，他里面对神那个认识和那个生命的经历啊，是非常的丰富的。好，那这一个啊，好，这个倪弟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有个非常高的评价。他甚至说啊，他告诉李弟兄，当倪弟兄啊，这个有一些啊光景啊下沉的时候，或遇到一些情要往前突破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怀念何寿恩教士。他说啊，如果何教士还活着，我们今天的光景啊就会好多了。甚至他也认为说，当李弟兄访问整个欧洲的时候啊，他发现啊，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啊，没有一个人啊是在属灵的事上啊这个超过这个何教士的。那这个何教士也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他说啊，跟李弟兄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说啊，也许在转角的时候我就会遇见他。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预备好随时等候迎接主的人。那这些的情形啊，就给这个倪弟兄啊非常好生命的一个帮助。好，那接下来就看到倪弟兄的得救。那倪弟兄啊是在1903年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三代啊都是基督徒。那他原来叫倪树祖，英文名叫倪亨利。那他是怎么得救的呢？原来这个倪弟兄的妈妈叫这个林和平姊妹哈，她是怎么样？她妈妈也很优秀，在那个时代就是什么，英文就很强的，而且是读的什么受高等教育的。然后在家里呢就很强势，哈，这个骂丈夫，这个念儿子，哈，这个又爱打麻将，哈，这个这种情形里面，那很强势又出头，这倪弟兄讲哈。那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去听这个于慈度姊妹的这个福音讲台，结果回来就得救了，就开始向她的丈夫认罪。然后又跟倪弟兄认罪，哇，这一个举动叫倪弟兄大大的吃惊，这样到底是什么能力叫我的妈妈会跟我认罪？这么一个强的一个这个姊妹怎么会跟我认罪？他说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是谁改变了他。所以隔一天啊，就是什么4月29号，好，他就跑去之后呢，他就看也怎么样，同时间啊他也得救了。好，那这个一得救啊怎么样，这个主啊就给他显现啊，怎么显现？他说倪弟兄的得救啊是跟蒙召啊是在一起的。他之前啊是很这个挣扎的，他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他一祷告啊就看见主双手啊钉在十字架上，一面啊好像看见主的什么救赎，也看见主啊伸手欢迎他，也看见是罪人，也看见主是救主，看见自己的污秽，也看见主的宝血的洁净。所以啊听见了主的呼召，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啊，我想啊我们弟兄的得救啊是非常的清楚的啊，我们很多人的得救都还听不太到主说我在这里等候你接受你，但是啊这个弟兄一得救啊就能够啊厉害的清楚的知道他的得救是跟他的侍奉啊是连在一起的。好，因着这个爱啊被主得主啊，所以啊倪弟兄在当晚啊就接受了主。好，那接受了主之后，他就啊这个开始啊怎么样，这个愿意过一个追求主的生活。好，那但是呢这个他发现这个什么，一开始怎么样？他把每个月的所得啊，三分之一什么周济穷人，三分之一生活，那三分之一什么就买属灵的书报。那并且他也很聪明，倪弟兄啊，这个得救前就是非常的聪明啊。这个他这个啊，得救后之后就爱读圣经。那上课呢，这个魏光用的做见证说什么？他上课呢本来是读小说的，就后来就读圣经。可是读完圣经之后，考试还是考第一名。然后呢作文还是贴榜单的，然后呢这个考试前呢，这个魏光喜弟兄就说，那你帮我画个重点，结果倪弟兄就考满分，他就考90几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弟兄非常的特别。人倪弟兄自己的作业说，如果我没有被主得主啊，他可能是什么在世界里一个大家，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什么在世界中啊非常的有作为，而且是什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好，那但是呢他也这个爱读圣经，甚至啊这个一周啊就读经，是一周读经一遍哈。那这个速读的圣新约读经一遍啊，甚至啊这个把球一踢很远之后继续的读圣经啊，踢足球啊。那这就知道这个弟兄啊非常的有这个 很高的这个造诣，而且他英文也很好，所以他最后啊买了3000多本的属灵的英文的书籍啊，大量的阅读。好，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而且他看见什么？神呐、啊，呼召他不是做一个什么传道的人，乃是要建立什么地方教会来彰显他自己，至终啊要能够使神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来荣耀他，献给他。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倪弟兄啊一开始的追求，但特别倪弟兄一开始追求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要传福音了。那他就发现他的传福音啊，一开始得救者没有什么能力，他就去问一个姊妹说：“为什么啊？这个我传福音啊，这个哦，是一个姊妹就先问他说：‘你一年得救一年啦、啊，带几个人得救啦、啊？’啊、哦，我们都很怕被问到这个问题哈、哦。倪弟兄就说。”我有你们，他你有没有向人家传福音呢？有啊，他就很羞愧说：“我有啊，但是他们都不理我啊，我就随便拉一个来讲一讲，讲完之后他也不相信，所以呢，就让他们归到他们自己的罪上去了。”然后这个刘教士就是这个姊妹就说：“这是何寿恩姊妹的同工，他说你需要，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罪啊，没有认，你愿不愿意去好好的认罪，有一些的对付，让圣灵的能力啊充满你？好，那你弟兄就愿意这个去操练对付，去认罪。好，那这样子得救这个。”他的认罪啊，他不是普通的认罪，他向200-300个人对付赔偿认罪。我想听到这里，我们大家都需要蒙光照啊，这实在是我们好榜样哈、啊！并且啊，他为他们班上的同学啊列名祷告。我们都叫学生列几个名啊？基本数是几个？5个。你看，讲你弟兄一次列60-70个，全班。然后他怎么祷告呢？我们学校学起来啊！他上课的时候暗中啊，这边上面听课，里面开始主耶稣纪念某某某，他要得救啊，他就是这样子来操练。然后他又说，他做见证说，他每一个小时就为他们定时祷告啊，可能第一次为祷告在前面5个，后面第二个小时会祷告另外5个。他说啊，过了不久之后啊，因着这样的对付啊，过了不久之后，他所列名的祷这个名单、啊、通通都得救了啊，甚至啊怎么样，他还怎么样，他们的学校也不大，学校的、啊、他。100-200人啊，也都得救了。然后最后校园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光景，什么光景？啊，那个箭之歌就会出现啊，这个啊，在树下星光下什么，一群一群的人怎么样读圣经？啊，弟兄，我们在学校里面诚心都不容易了。以后不要说很软弱，我就说你是没有认罪啊，你没有对付。如果你对付啊，在你们的学校里面就应该怎么样？一群一群围在树下怎么样？好好的有读经有祷告啊！大家本来都读小说的，到后来什么通常读圣经了啊，就知道这是我们弟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操练啊，至终啊这个全校啊都得救。但是啊，这个主啊继续进一步的来对付我们的弟兄，然后弟兄觉得特别啊，他总觉得哎，我也带了那么多人得救，我也这个传扬了福音，我总觉得跟神呐、啊、还是有一点的间隔啊。那有一天啊，他主日要起来讲道，他就开始怎么样？翻到诗篇73章，这个73篇的25节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这么弟兄就说，这一节是这个作诗的人写的，不是我讲，我讲不出这句话、啊。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啊有一个心爱的女子，是从小青梅竹马的对象张品慧姊妹。好、啊，那个时候呢，他、啊、向他传福音啊，怎么样？这个。张品慧子就尼师母，后来的尼师母啊，都啊嘲笑他，然后他就觉得倪弟兄觉得，我爱我的主，但我让我所爱的人嘲笑我的主，这不是很矛盾的事吗？啊，于是呢，他在这里啊就觉得跟主说啊，跟主办了一个交涉，他说主啊，你忍耐一下，等到求你给我恩典够的时候，我再为你把它放下。那他说神，但是他说什么？他说神的手啊，指到哪里，他绝不什么啊收回来。那于是他再提一个条件，主啊，这样好了，我问你到西藏传福音，请你答应啊，我跟他有交往。主有没有答应啊？啊，没有。最后，实在啊，他里面啊被主啊这个光景抓住，他就跟主说，这个放下这个罪啊，最后一个间隔，他说去吧，永非我的人啊。经过这个宣告之后，怎么样？你以后里面就大得怎么样释放？好，那这个就说出啊，刚开始啊，整个弟兄在这里啊，学了许多啊生命的功课。那最后啊，何寿恩教士也给倪弟兄啊有一个很好的成全。那这个成全是怎么样？就是，好，这个他到何教授的面前去啊，几乎啊，这个何寿恩教士啊去了这是干嘛？不是人性的顾惜，也不是神性的惠养，他是什么？严厉的责备。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因为你不是迪托生弟兄，你也不是何仇恩教士，你需要有人性的顾惜。他很特别，他因为他是独特的器皿，所以啊，当时有很多人愿意被成全，就到后来被骂到最后只剩下你用第一个人。那你用什么？他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什么？我该去被骂了，他就让你用。然后呢，你用有时候没有什么骂，他就讲他怎么做，怎么服侍，然后就可以你何仇恩教就开始一顿责备。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实在有受成全的谦卑受教的灵，越被骂怎么样，越得复兴，因为实在何教是也什么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就觉得越得着那个帮助啊，就回去什么越刚强啊，这样子的过程啊，啊，给这个尼弟兄啊很大的帮很大的帮助，而且啊，何寿恩教总是啊叫他学习什么生命的功课啊，总是把他摆在一个后来啊带来给尼弟兄带来很大难处的一个弟兄叫王宰弟兄的一个下面，无论合理不合理，无论是非对错。是要学不讲理的这个，并服从的这个功课。我觉得这个是啊，何寿恩教士啊，给尼弟兄啊，在生命上啊非常好的成全啊。最终啊，就会得着了，借着于慈珠姊妹得着了汪佩珍姊妹啊。这个姊妹是在后来整个召会中啊除了尼弟兄之外，给李弟兄最大帮助的一个姊妹，也是当时啊，后来尼弟兄啊，整个执事受到风波停止的时候，汪翠珍姊妹跟李弟兄啊，成为很好的配搭，为着主在那里忠心的赞助。好，那这个啊，那我们就看见，当尼弟兄整个人被成全，在预备好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弟兄身上有了一个什么真理的看见。第一个看见啊，尼弟兄就觉得啊，他需要什么样，有一个正式的受浸，而不是接受点水礼，所以尼弟兄啊，就怎么到何寿恩教士那里去啊为接受什么样施浸，所以受浸之后呢，他第二个看见什么样？他看见啊，需要有一个什么周周来有拨饼的聚会，所以我们主恢复里第一次的拨饼啊，尼弟兄啊有一个见证，我们好不好一同的读第五页啊？尼弟兄啊说他跟王宰弟兄夫妇啊怎么样开始啊这个拨饼的聚会？他在读圣经说，我们不是要周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怎么？拨饼纪念主吗？那为什么公会里面啊，三个月一季才拨一次饼呢？啊，而且他小时候觉得这个饼啊，面包很酸，葡萄汁很甜，就是这个印象。他对主的自己啊，完全没有什么那个纪念的感觉。啊，但是呢，当尼弟兄读到圣经的时候，他就觉得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拨饼的聚集的实行，他就找了王宰弟兄。结果王宰弟兄他也读经，他也觉得应该有什么拨饼的聚会。于是啊，他们就三个人啊，王宰弟兄夫妇跟尼弟兄三个人啊，就开始了主恢复里的在中国里面第一个啊拨饼的聚会。我们读一读啊这一段尼弟兄做的见证。阿们。那天夜里，
我们三人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同拨饼，一同喝杯了。我死也不能忘，就是到永世也不能忘，没有一次靠近天像那天夜里的。那天天真是离地近，我们三人都不禁流泪。
阿们。Amen。
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什么叫纪念主，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
阿们。好，接下来呢，你也看到什么？他继续的读经就看到说啊，他不应该留在宗派的里面，所以当学校啊派他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要写你是什么信仰，他就写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人家问他说你到底是哪一个会的，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因着看见啊宗派啊是不合乎圣经的，他就脱离宗派，甚至啊他也写信给当时啊他们家所属的美以美会啊，跟他的母亲啊一同的什么样居民写信，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请你从教会的生命册上啊涂抹掉我们的名字，我们不要再属于啊这个公会的里面。好，那这个啊就是尼弟兄啊在开始看见了起手，看见了受浸拨饼和脱离宗派的这个真理。他认为啊，即使啊你脱离宗派没有除掉名字，就好像你是什么一个公司的股东啊，虽然你不从来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有一天啊公司倒闭了，你还是什么算你一份，所以他觉得我不应该啊再留在公会的里面，我需要彻彻底底的从公会里面出来。好，这是啊刚开始主给尼弟兄的一些的啊这个启示和见证啊，至终啊这个在1920年的时候带进了什么第一次的复兴，就是因着啊尼弟兄的传扬福音啊对付，然后呢有能力之后带进了第一个福音。那这个时候主也为他预备了一个 姊妹的同工，在这个同工一起的配搭下，这个带进了主恢复里第一次的一个复兴。那是这个复兴之后啊，啊，倪弟兄就遭到一个革除，就是复兴之后啊，建立了福州的召会。那福州召会里面啊，大概有90%的弟兄姊妹啊，都是借着倪弟兄的执事啊所带得救的。那但是呢，其中啊，王载弟兄啊，因为啊也有恩赐，也会讲道，所以当时啊，公会有一个宣道会。好，那宣道会有一个啊领头的人叫吴伯瑞啊 ，Woodberry， 他是一个啊这个西教士，他就想，他觉得这个弟兄王载弟兄很有这个恩赐，会应该啊，你接受我的案例，成为我们公会直属的什么传道人，能够借着你啊，让我们的公会怎么样去各地怎么样布道，来做一个福音的复兴的工作。那倪弟兄啊，就在这里啊，以约柜的历史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的约柜啊，在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在什么帐幕的里面，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之后啊，这个约柜就离开了帐幕，搬到了别处。那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呢，他啊发现约柜不在帐幕里，他就知道说我不应该啊在帐幕中来敬拜神，因为啊这个基督就是这个约柜的实际啊已经不在那里，他应该怎么样敬拜，回到约柜的所在之地。他说这里啊就说到什么，就说到约柜是基督，而帐幕就是什么召会的外表。基督啊不在什么公会的里面，基督也不在一切啊外面的事物里面。好，所以呢案例啊，这个出去传道，这都是外面的事物，基督不在这里。这一讲完，真理一开启，怎么样，这个案例的事什么就被阻止了。所以这啊就遭到这些的弟兄们啊，有6个弟兄们的嫉妒。当啊你弟兄啊这个交通完之后，就去外面禁止的时候，他们就趁着倪弟兄啊禁止的时候，怎么样把倪弟兄革除了。这个革除啊，倪弟兄里面啊非常的怎么样的过不去，而且啊这些弟兄姊妹啊，他带得救的弟兄姊妹也怎么样为他打抱不平。那他里面啊这个人啊就受了什么，受了这个波动。但是主就告诉他说啊，你啊需要安静的啊，什么也不做，今天晚上就什么打包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啊、是非的地方。那于是啊我们的弟兄啊又学了这个生命的功课。那这个时候呢啊，他因着被革除，他里面就有一个负担，需要阐明召会的道路和召会的立场。于是啊他就出版了默想启示录这本书，就论到以启示录2-3章里面啊7个召会到底该有什么正常的光，该有什么什么光景，还有一些的启示，在这个时因着这个背景啊就能够啊写出来。然后之后呢啊，在上海召会就开始了这个啊初期的扩展。那倪弟兄啊借着什么开特会啊来进他的执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阶段里面，倪弟兄啊经历了什么严重的肺病，得到神啊神奇的医治。那主给他3句的话，一人必因信而活，凭信而立，跟因信而行。而且他在过程中啊他也写了什么，完成了属灵的著作。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主恢复里头一个阶段啊，这个并没有啊李弟兄的进来。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就是倪弟兄跟李弟兄的接触，并李长寿弟兄啊进入主的恢复的过程啊。那李弟兄是在什么啊，是他也是基督教的什么第四代的这个啊，这个应该算是儿童班，但是他之前啊没有怎么样，没有这个真正的遇见主。他因为有一个牧师啊很忠心的看望他啊，他就最后什么，因为他的忠心，他觉得很感动，所以看望中心是很有效的，会得着李长寿弟兄啊，还要去啊，就受了点水礼。那点水礼之后呢，他就觉得在汪佩珍姊妹传扬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要脱离啊法老，就是撒旦的霸占，来归向神，得着一个释放。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很清楚的，一得救怎么样，就不要世界了；一得救怎么样，就撇下世界来跟从主。好，那这一个得救之后呢，他就开始啊。2025年到32年之中，有7年半之久啊，他就在什么弟兄会啊的里面，一个牛顿派啊，就是刚刚可能是因着班杰明牛顿那个啊，他在那边啊听到。那在这里听到呢，这头7年半里面，李弟兄啊得着弟兄会在圣经知识上的帮助啊，是非常的什么这个啊扎实的根基。那同时间呢、啊，这个李弟兄啊出了什么晨星报。那不是在晨星报上，倪弟兄啊常常会刊登一些文章。那李弟兄啊就读到这个文章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倪弟兄啊应该是60-70岁的老人，很长者，写出来的作品那么有水准，哇，这是所有这个整份刊物里面最拔高的这个东西。那于是呢，他就觉得、开始跟倪弟兄通信，因为他很渴慕啊，就开始通信，也开始读啊倪弟兄啊所写的书报。这是他们第一个接触。而到了32年的时候，倪弟兄啊就到了烟台。就跟李弟兄啊正式的见面，然后并且啊 兴起了什么烟台济南的召会。这一段时间啊很特别，我想您弟兄啊也有感觉，想要去看看这个忠实的读者到底是何方人物。那去了之后啊，我相信主一定给他们一个很甜美的印证。倪弟兄啊就操练一件事，他就啊跟李弟兄啊非常什么亲密且敞开的交通啊，所以就有活力主的实行啊，先向李弟兄敞开，然后就把他心头的话就跟李弟兄啊有交通。那李弟兄啊就在这个世上啊重新啊有一个新的起头。怎么说啊？他说啊，他在这里啊，在他基督徒的生涯中啊，有一个新鲜甜美的经历。他也从啊对主知识、道理上的领会，因着倪弟兄的帮助，转到对生命的认识和经历上。他说这一个过程啊，这一个交通啊，他啊到永世都忘不了那一段时间。倪弟兄啊住在他们家里，给他许多啊生命上的帮助。那一开始。那之后呢，倪兄离开了，李弟兄啊就开始什么波饼，他们家就开始的波饼聚会啊，得着了什么加强和印证。那同隔一年呢，倪弟兄访问英国的弟兄会的时候，李弟兄啊因着爱主就开始对也召会也兴起来，所以就开始对什么烟台召会有负担。那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弟弟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啊，当时应该算是收入比较丰厚的，但是主就给他感动，怎么样要他出来全世界这个侍奉主。好，在那个年代中全世界是很稀有的产物哈，所以呢他怎么样，他有一个经历。我盼望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需要学习啊弟兄怎么样来经历主。那主给李弟兄啊感觉，那李弟兄就跟觉得说，主啊，我有三个孩子要养，然后那这个而且教会啊要奉献，现在教会里面我跟我弟弟的钱是收入是最多的，如果我去全世界带职业，那不是没有人供那个没有人奉献了吗？那召会怎么运作下去呢？他就跟主啊讲了这些的理由，很忧虑，但是呢就开始挣扎。挣扎了多久？三个礼拜啊。这三个礼拜啊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然后他最后啊就是实在觉得很为难，就请弟兄们啊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这一祷告啊，主就立刻啊有话给他，有第二个就有圣经的教训。他说啊，你存着不信的恶心啊，将活神离弃了。那李弟兄继续只说，那还可是我没有离弃啊，可是我有孩子有妻子要顾啊。那主说什么？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这一切就都要加给里面了。这个时候李弟兄里面清楚了，因为有神的什么再次的说话，但是呢还缺少什么活的信心。主就不再给他话，他就说什么，就责备他说，如果你接受的话就接受，否则啊我在你身上就了了。好，你要知道这个要李弟兄啊因着这样子就答应了主在他里面的一个呼召。那在这个呼召的同时呢，他得到了一个印证。那个时候啊，李弟兄啊访问欧洲啊，刚好船停在地中海。那李弟兄从8月1号到21号三周啊在挣扎祷告。那8月17号的时候，李弟兄啊在船上就要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有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为着这个里面有感觉啊需要写一个这个纸条啊给李弟兄，就说什么长寿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侍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好，你就知道在这里啊，倪弟兄啊就对这个李弟兄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通。然后呢不久之后隔一天8月22号，这个弟兄们呢也觉得哎你应该离开。那之后李弟兄同时间啊收到从东北啊邀请他来了一封什么这个邀请函，要他去东北讲道。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个印证。另外呢他公司的老板总经理怎么样决定不让他辞职，还要加他薪分他红。然后那个李弟兄就觉得哇这个有点动摇。可是呢一同时间呢、啊、收到倪弟兄这个便条过来之后呢，他就这个啊有一个坚固说他不愿意在这个啊为这个世界效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李弟兄啊就非常的得到倪弟兄的帮助，是因为他就发现倪弟兄啊既然人在地中海的那一端会这么的有感觉，在那个时间中他一面在中国祷告，他在地中海这边啊也能够啊有这样一个感觉，他就验证了倪弟兄啊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一个属灵的人。也就因着这样，他愿意啊加强的跟他跟随这个倪弟兄，为他们之后的同工啊立下了美好的这个基础啊。之后呢这个到了当李弟兄放下职业全时间的时候啊，就倪弟兄啊就请李弟兄去，然后呢同住了4个月。那这4个月是什么叫做个别的成全、哦、那是非常的精彩。那这个时候呢啊，如果有一天这个弟兄们邀你们去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 弟兄们说请你来吃饭啊，我就很紧张，你弟兄邀李弟兄去住四个月，哇，那你看里面发生什么事。他这里啊，这个李弟兄啊，知道这是什么被成全的机会来了，他就怎么样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倪弟兄，怎么样有交通，好，那让他来成全。那李弟兄啊，得到四方面的成全。第一个，认识主是生命；第二个是什么？主恢复接纳前十年的历史，还有什么召会历史，以及以活的方式认识圣经。那这个有一次啊，李弟兄啊就问啊，倪弟兄就问李弟兄说：“这个长寿弟兄，什么是忍耐？”啊，李弟兄就觉得忍耐不就是忍受一切的这个事情啊，不发脾气啊，就要忍耐啊，啊，这个，那他想不对啊，倪弟兄问这个问题一定什么大有来头，所以就觉得不敢乱答，然后倪弟兄也不答，就在那边坐摇摇啊摇啊，然后呢他也不敢问，然后就问忍耐是什么，然后这李弟兄这个非常的苦恼，坐了一个下午之后，告诉他说我要回去吃晚餐了，好，那李弟兄说好吧，你回去吧。但是啊，这个李弟兄回去之后 啊，如果我们这样叫我们预备一个真理的问题，结果你啊回答不出来就回家啊，可能你就真的去吃饭。可李弟兄不是，回去之后就跪到主面去祷告，主啊，什么是忍耐？然后最后啊，这个主就给他启示，基督就是忍耐。好，李弟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啊来成全李弟兄在生命上、啊、认识主是生命，而且啊也帮他补课，补什么呢？补他头十年啊没有进到主恢复里所有的历史，并且啊以主恢复的方向和目标、啊、跟他讲述了整个召会的历史，主是怎么样带领召会一步一步的恢复。那最后啊最得帮助的是李弟兄啊，倪弟兄以活的方式啊让李弟兄来认识圣经。那怎么办呢？他就是啊，倪弟兄常常啊这个出一个临时任务，好像我们现在福音收割都要一个月前就只好预备好讲台，就开始很紧张。这个李弟兄更刺激啊，这个晚上到已经到聚会啊，他唱诗歌完之后就纸条来说，长寿弟兄今晚请你主讲福音讲台。哦，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碰到这种事情心脏都会停止。李弟兄啊非常的有装备啊，立刻啊有一个经典作品，他讲到什么畏罪越畏义畏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他说畏罪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生的。畏义呢，我们要能够相信基督。畏审判呢，要脱离怎么样撒旦，因为我们跟随了撒旦。好，讲完之后呢，有一过了几天之后，你弟兄就跟你弟兄在散步，然后说长寿弟兄啊，你那天讲的福音讲台啊讲的不错，在中国啊少有人啊有你这样的看见。哇，李弟兄吓一跳，那天他根本不在啊，你不是说我临时有事不方便啊，你在哪边呢？原来李弟兄躲在门后啊听他讲道。而且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进阶班考试啊，当时上海召会有两个会所，一会所跟二会所。那一会所是主体，就李弟兄在讲道，那李弟兄叫李弟兄去在二会所怎么样开特会站讲台，然后呢都派一些眼线，然后呢这个到底今天李弟兄讲了什么东西他都有记录，然后记录完之后呢，后来发现李弟兄发现说，哦，原来我讲的东西他都知道，哦，在那里试验我答一个月之久。哇，在那个过程中啊，李弟兄就发现，哇，那每一次聚会怎么样不可以掉以轻心，每一场都很警醒，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忽然叫你啊这个讲到。然后他说什么，我没有时间回复这些信，这个真理的问答，请你帮我回复一些信件。这个时候啊，李弟兄啊就不断的得着了什么成全，还要什么抽考，就是散步的时候也不是乱散步，就问说你今天读经读哪边啊，我就问伊文啊，你今天读到哪边啊，傻笑啊，你看启示就出不来了。李弟兄啊不是啊这个，他说啊我在读使徒行传跟哥罗西书啊，你看这读还很有讲究。你说这是很好的配对，因为什么？行传讲到升天的基督啊被立为主为基督，然后呢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呢这是启示基督与召会。哇，这一讲李弟兄大得开启。你看，要问到我们，有人来成全我们，可能都还不晓得该怎么成全我们，又没有，请你站讲台，可能就心脏停止啊。那个问你有没有读经，很久没读了啊，所以你要被成全，你需要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啊，像我们的弟兄一样，这样子啊，至终啊，因着这样的成全之后，李弟兄啊就 再一次的这个呼召里，李弟兄说：“请你搬到上海来，和我们一同的尽职。”主就给李弟兄看见，整个生命的水流从神的宝座流到耶路撒冷，流到犹太全地，流到撒玛利亚，流到安提阿，一路的流上去，只有一道的水流。谁投身这个水流，谁就能够被主所用；谁离开、岔出这个水流呢？神的功用在他身上就停止了。所以一看见这个启示，立刻觉得主在中国的恢复只有在上海这个流一直往路开始。所以呢，李弟兄就从北方啊这个搬到上海，跟李弟兄进入一个亲密同工的这个阶段啊。下次继续。
主在中国的第二阶段的进展是等候下回分解啊。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实在是很特别啊，弟兄们带我们来看主恢复的历史啊。那在最后一页弟兄们呢一定为我们呢这个把这个主在西方的恢复的大事的把它整理成一个表格，还有主在东方的恢复啊，也整理成一个表格。所以啊，你若是啊觉得纲要实在是啊看得太复杂的时候，你翻到最后一页来看，啊，就非常的清楚，对吧？这个从啊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十八世纪啊，整个在西方啊，啊这个圣灵的水流怎么样的往前流，哈，啊。那最后呢，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啊。啊，主的恢复啊，就来到了中国，啊，那我们在刚才听前面弟兄们在讲教会的历史一开头的时候，啊，你可以去回头啊，去对启示录啊，应该是啊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好，啊，那你说到的七封书信，啊，那七封书信里面呢，第一封书信写的是啊给以弗所召会，啊，是讲到初期的召会，意思说就在第一世纪啊，使徒们开始的时候，在里面产生的教会，啊，那时候教会光景非常的单纯，啊，那接着呢，召会开始啊堕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封书信，就是所谓给士美拿的召会，他那边是讲到一个受逼迫的召会，啊。那若是你们再看继续往下去看的话，我们看纲要第二页啊，好，你们回过来看的话，就知道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啊，好，到了康斯坦丁大帝啊，他接受啊这个基督教之后呢，这时候教会啊就跟啊世界产生了联合啊，就产生了所谓的在启示录讲的给别加摩的召会，啊，那一个是啊与世联婚的召会，啊，那到了这个罗马天主教，啊，慢慢的啊形成了之后呢，那你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叫做啊 Catholic Church 啊，那 Catholic 就是啊他们就是什么，就大一统，就是说，啊，他们的全世界的教会啊，啊，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啊，从罗马的总部开始啊，一直下来，所以啊，遇到教皇啊登基的时候啊，哇，他们呢，啊，全球的啊子民啊，哈，啊，都要在这边啊纪念哈，啊，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叫做啊被盗的召会，
对，
啊，其实啊天主教里头有许多啊被盗的光景，就是讲到。啊，启示录那边讲到说给推亚推拉的召会，他说在那里呢是充满了偶像，所以你到了天主教的所谓的教堂里头去看呢，啊，几乎是，啊，非常可怕，啊，两排啊偶像林立啊，啊，那种啊在那边呢，啊，烧香啊那种情形啊，啊，所以说啊圣经上写的啊一直在时代里头啊一直慢慢的应验，那到了。第十六世纪啊，主的恢复啊，经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十个的黑暗的时期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十个世纪的黑暗时期里头啊，其实主的恢复是没有停过的，啊，你们若是，啊，手边呢，啊， 有这个福音书房出的那一本呢、啊，叫做《古教会的巡礼》是吧？
对。
啊？啊？2000年，古教会的巡礼哈、啊，那一本呢、啊？那个录影带里头啊，你就会看到，事实上，在十个世纪啊，黑暗的时期啊，教会啊还是有一股清流哈、啊，一直在往前去。神在时代里头啊，他拣选一些少数的人，在里边一面受在一种逼迫的环境里头呢，他们仍然保爱圣经，哎呀，保爱的、啊、跟主有接触哈、啊。那这个是这个暗流啊，就好像、啊、一个水啊，从山上流到开始进到地底下，变成暗流了，看不到了。但是呢，到了第15、16世纪的时候，这个暗流啊就露出水面了，露出地面了，对吧？开始啊，所谓的宗教的改革，哈、哦，就是产生了所谓的改革，改教派，就是啊，沙底的召会，沙底的召会，就是我们呢在书信里头读到的第5封书信，啊、哦，那一直到了弟兄会啊，哈、哦，到第19世纪的时候，弟兄会起来的时候，那是真正进到所谓贝拉铁会的召会，啊、哦，就是一种啊，弟兄相爱的光景，那真的是、啊、非常甜美。哦，他们讲到说，什么东西都是、啊、回到圣经，是吧？啊，所有外面的人呢、啊、所定规的规条啊，哦，都不可靠，只有你回到圣经来看，回到源头啊、哦。那但是呢，弟兄会的情形啊，维持不了太久，啊、哦，又进到什么老底家召会啊，堕落的光景。所以我想最后啊，弟兄们啊，给我们写了一个召会第12页哈。哦，召会历史啊，速记口诀哈、哦，来，我们请啊，弟兄啊，读一个分号，姊妹读一个分号，好不好？我们弟兄们开始先读，好不好？世纪初始召会经，一世纪末就堕落。6、7世纪天主教败坏黑暗1000年。
15世纪主光线，腓特里布做先锋。
16世纪路德起公开圣经信神意。
17世纪毛利派内里生命有交通。
18世纪大复兴，摩尔维亚弟兄们。20世纪在远东，西国教士埋下去。一地一会一见证，基督教会真奥秘。真基牧羊有供应，命定心路得实行。啊，我们记得不久以前啊，我们有一个新人啊，陈基明弟兄啊，啊，在这里啊，公开把这个所有的口诀、啊、背一遍，啊，所以你们30岁以下的，下一次、啊、我们点名上来，啊，要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这个很好记啊，你读完这个东西啊，口诀背下来啊，哇，教会历史啊，在哪一个世纪啊，主做了什么事情啊，一清二楚啊。那当然你们在读啊主的恢复啊进到中国的时候啊，你们要特别注意啊，啊，尼迪翁的年龄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1903年，对，他第一次播饼的时候是什么几岁？19岁啊。他讲写约柜的历史啊是21岁，是吧？尼迪翁跟尼迪翁啊差2岁，你这样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啊，这个刚刚讲说弟兄们说啊，尼弟兄去考李弟兄啊，叫他讲道的时候，他是28岁，李弟兄28岁，啊，所以你们在座的青职的还有大专的，想想看你们已经几岁了哈、啊？那我觉得今天呢、啊，主要用一个人呢、啊，都是有一些、啊、特别的秘诀，所以啊，我们盼望一般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啊，希望能够激励我们。啊，好好的那个珍惜啊，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外面的实在是太好了。 那当时刚刚听我们讲到说啊，尼弟兄啊，他把他的收入啊，有三分之一干嘛？啊，周济穷人，三分之一呢？啊？生活用，啊？还有三分之一什么？好，我们下面啊，我要请啊郭永福弟兄啊来介绍书报啊，这个基本订户啊，因为我们发现啊，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啊不知道怎么珍赏啊，我们中间的宝贝，阿妹。